平安，让我们再一次打开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就放在自己的脚前，然后周刊的第六页也是历代志下二十一章。今年这一系列我讲的旧约列王与上帝的团契关系，如果你跟上帝亲近，敬畏耶和华，谨守他的诫命，上帝的福分一定照他所应许的赐给你。反过来，如果你离弃耶和华，那么上帝所行的刑罚一定应验在你所付的代价上。所以我们上一次很清楚地介绍约兰的父亲约沙法，约兰的祖父亚撒怎样跟上帝有美好的关系，上帝怎样使他的国兴盛，使列国都进贡，我们已经有一个概况了。我们如果要熟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耶沙法。今天我们就要讲到约兰，才刚刚这几个而已，我讲到最后一个王，你们读马太福音就驾轻就熟了，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他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给大家一个引言，就是这个周刊呢，他说今天犹大王认识知多少。我们知道大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因为离弃耶和华，他有嫔妃一千个迷惑了他，随着他们去拜外邦的偶像，所以上帝愤怒把他的国分裂了。罗波安本来可以把南国治理得很好，可惜他离弃耶和华，做王不到五年，宫殿的财宝全部被埃及掳去了。今天我们要讲到约兰，也是历史重演，外邦人把圣殿的财宝再一次掳走了。什么原因？点破就是离弃耶和华。所以上帝跟大卫立约的缘故，没有灭掉犹大，仍然施恩有灯光，因为要应许耶稣的降生。所以南大王，南国的王二十个都是一脉相传，而北国九个王朝全部满门抄斩，全部被篡位，是一个悲剧来的。但是这个历史在世界各地古今中外都一再的重演。所以你看，上帝给亚比亚在受难的时候，在外邦入侵的时候施行恩典的神迹，帮助他打败外敌。亚撒跟古时的大军一百万，眼看就是要被毁灭了，上帝仍然施大恩典让他打败敌军。约沙法也是如此，摩亚亚门以东三国联军围攻约沙法，约沙法祷告耶和华，然后行神迹，只是唱诗歌而已啊。在提哥雅的高原上，你们只要唱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那其他是我上帝的事了。结果收了战利品，四天才结束。那现在很可惜，生了一个约兰。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约兰跟上帝的关系，乃是因为他离弃耶和华。那么我们知道整个背景的框架明白了，现在我们来看历代志下这一位以斯拉怎样把诸王的启程转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每一节都发出亮光，就跟我们中国的资治通鉴一样，每一个朝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司马光清清楚楚地起承转合告诉我们，然后下了一个结论。以斯拉也是如此，告诉我们来龙去脉以后，他告诉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光景，只有历代志写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列王记却把整个历史的发生的情况告诉我们，然后历代志提出正确的亮光，为什么会这样。所以呢，我们读完了列王记这个约兰以后，我们来读历代志约兰呢，就会比较熟悉，就是这个道理。 让我一节一节来帮大家解开。我们看犹大国约兰登基的时候，请大家注意，北国同时期也有一个王叫约兰。今天读列王记最辛苦的地方在这里，同名同姓的太多了。南国的约兰跟北国的约兰同时期，南国的约阿斯跟北国的约阿斯同时期。你读起来如果没有一张对照表的话，会让你这个拉撒路跟那个拉撒路搞糊涂啊，会让你这个玛利亚跟那个玛利亚也搞糊涂，会让你那个北方的高耶稣的女人跟南方高耶稣的女人，你会把她搞糊涂。我们一定要分辨得很清楚。现在我们来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他就立下了他的长子约兰做王，所以这个时期叫做父子执政。在各个朝代里头，这样的情况非常的熟悉。你看大卫还在的时候，他就把位置让给这个所罗门，所以呢有一段时间是父子同政，同时执政。我们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乌西亚，他也把位置让给他的儿子约坦的时候呢，因为他长大麻风被隔离，所以呢他还有经验来传授儿子的治国方法，所以这个时期我们也叫做父子执政。约沙法也是如此，在位的时候，他把位置让给约坦，因为他是长子，让给约兰，因为他是长子，他有七个儿子。请大家注意看，约兰有几个兄弟，就是说约沙法有七个儿子，但是其中两个儿子呢是同名同姓的，这我们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啊，读到同名同姓的哦，我们有时候会误把彭金当马良，所以我们会要很清楚的分辨啊。你看他约兰有几个兄弟是约沙法的儿子，你看第一个亚撒利亚，接下来是耶歇，接下来是撒加利亚，又来一个亚撒利亚，是不是同一个人？不是，是不同人的，但是呢同名。所以在旧约里面啊，单单同名的时候啊，你要分辨清楚还要花一段功夫的。他有七个兄弟，父亲立长子，其他的就分产业，这个就是犹太人分家业的方法啊，因为长子福分得双份嘛啊，所以呢什么都要立长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约兰等到他父亲过世了以后，他正式的当了登基做王了。为了要兼顾自己，杀了他竞争的对手，把六个兄弟用刀杀了。这是什么原因？这个在创世纪里面叫做该隐效应，没有人能够回答的，只有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叫做该隐效应。亚伯跟该隐是一对亲兄弟来的，对不对？什么原因亚伯被杀？就是该隐出于嫉妒，这个叫做该隐效应。罪由一人入了世界，一世死就临到众人。后来保罗在罗马书把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一直蔓延到这个世代，古今中外都如此。所以呢，我们看到唐朝有玄武门事变，明朝有永乐皇帝派郑和下南洋寻找那个失踪的皇帝，所以明朝的时候华人就来南洋了，对不对啊？这个典故就是这样来的。清朝那更加残忍，兄弟为争王位互相残杀，屡见不怪的啊，这个在中国常常会发生的。那么在以色列的历史呢，我们也看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为了要当王要杀他父亲啊，对不对？父亲死后，亚多尼亚跟所罗门为了要争王位也发生宫廷悲剧啊。所以我们单单读这一节的时候，第四节我们就可以发出很多亮光，只有在圣经提供标准的答案，该隐效应啊。最近发生的事情，北韩的金正恩不是杀了他的兄弟吗？也是如此啊，都是为了兼顾自己的王位杀了 他的竞争对手啊。所以你看约兰先知在这边怎么讲，32岁登基做王8年，40岁我们叫英年，知道吗？他是英年早逝，皇帝时叫驾崩，小孩子时叫夭折，壮年时叫什么？英年早逝，英文都叫 die 一个字死，但是到了中文呢，哇，就差远了，对不对？我们称赞一个人无与伦比，不过无懈可击，也不过登峰造极，势如破竹，如火纯青，都是同一个字啊。现在我们来看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造成这样的因素。第六节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亚哈是谁？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要一个专题要讲2个小时的。亚哈就是安利王朝的儿子，他娶了推罗的公主耶洗别，把国中带来了850个假先知，450个是亚哈亲自发的执照拜巴利，他自己发了400张亚瑟拉的执照，国中有850个假先知，让以色列带进了黑暗的时代。上帝兴起了以利亚，带领他们从黑暗进光明，在加密山斗法。这个是点到为止，因为要讲的话太长了。他娶了一个亚哈，亚哈娶了一个耶洗别，把国中带入了拜偶像，进入黑暗的时代。结果亚哈70个儿子，他生70个儿子啊，他另外还有几个女儿，圣经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其中一个女儿叫亚他利亚，就嫁给了约兰。因为耶沙法认为南北常常征战，你看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常常征战，亚萨跟巴沙也常常征战，所以呢耶沙法就想了一个馊主意，如果我跟亚哈结亲，是不是可以结束这个国内的混战？唐朝啊，不是汉朝就常常做这个嘛，和亲政策嘛，所以温成公主嫁到什么匈奴去啊，王昭君出塞，这个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所以耶沙法就想出说，如果我跟你结亲，会不会结束这个不愉快的内战？结果这一场错误的婚姻造成了约兰失败，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这个女儿的名字叫做亚他利亚，以色列的武则天唯一的女皇帝，耶稣基督的家谱差一点因她中断。所以这个亚他利亚你们要好好的熟悉，他娶了亚他利亚亚哈的女儿，把他母亲交给他一切拜偶像的全部带进了犹大南国。本来只是以色列北国进入黑暗时代而已，因为约兰娶了亚他利亚，结果连南国都进入了什么黑暗时代，拜偶像。但是上帝因为跟大卫有立约，这个立约的内容写在诗篇132篇，你若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给你的福是什么？有祭司教导百姓敬畏耶和华，有先知传达上帝的话，你做君王秉公行义，你的百姓会披上救恩，我使你外邦的仇敌都进贡。结果上帝应许给大卫的全部应验了，大卫当王40年期间国泰民安，外无强敌，内经济发达，他做王做的什么很安稳，所以传位给所罗门再40年也是国泰平安，是他晚年犯了错离弃耶和华。但是因为有立约的缘故，我使你的后裔不断的有人接替你做王位，所以王朝这一段20个王都是一脉相传，就是写在这里，却恩却因自己跟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的家，要不然在亚比亚的时代早就被灭掉了，在约兰的时代也早就被灭掉了，就是因为赐给他有灯光 灯光教的后裔血脉一直延续到被掳为止。现在我们来看先知以利亚宣告，你娶亚哈的女儿亚他利亚都是拜巴利的，都是拜亚瑟拉偶像的，行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然而上帝仍然施恩给大卫的后裔，照他所应许的，但是你行恶一定会付出代价的，因为你离弃了耶和华。一个人离弃了耶和华就什么没有诚实，没有良善，这是先知何西阿讲的。你们不认识耶和华，离弃耶和华，结果人心中没有神，什么坏事都敢做。竹丘坛，凡是在高的地方都建立什么敬拜偶像的地方，今天你到各个山上去都是庙来的，很奇怪的。拜偶像诱惑那一些不认识真神的人，使他什么迷惑了。所以呢，圣经说当一个人行恶离弃耶和华，他的代价是什么？有内忧，有外患，国之将亡有征兆的。孟子常常讲，对不对？国之将亡是有征兆的。第一，有内忧。你看所罗门要分裂王朝，要分裂的时候，有内忧，有外患，对不对？耶罗波安反叛他，上帝兴起以东成为他的仇敌，上帝兴起亚兰叙利亚成为他的仇敌，都有征兆的。现在我们来看约兰年间，在他父亲约沙法征服了以东，征服了利拿以后，他们都进贡，但是约拿年间因为离弃耶和华，以东人就背叛，自立为王，利拿人也背叛，是什么原因？因为约兰已经没有能力辖制他们了。英国今天在海外所建立的殖民地全部都独立了，为什么？英国已经没有能力再辖制他们了，没有能力了，是一样的道理。那约兰就怎样？岂有此理，新兵要去把国再夺回来，把以东跟利拿再夺回来，结果怎样啊？自己打败，被打败了。罗波安也是，看以色列人十个支派背叛他而去，派劳工部长去追他们回来，结果被打死啊。你已经没有那个力量了，这个叫做内忧。还有一个外患，就是先知以利亚讲的，请大家注意，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历史为什么能够得以保留？因为有先知传达上帝的话，每一个王的时代都兴起先知，有时候超过一位。祭司是亚伦的后裔，世世代代承受祭司的职务，全部都是亚伦的后裔。先知就不一定，上帝应着时代的需要，在约兰当犹大王的时候，在亚哈当北国王的时候，上帝兴起了又伟大的先知，叫做以利亚。整个列王记上全部都介绍以利亚行了九个神迹，整个列王记下全部介绍以利沙行了十八个神迹，圣经的五大神迹时期，先知以利亚跟以利沙占了一部分。摩西时代、耶稣亚时代、以利亚以利沙时代、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代，所行的神迹超越了旧约所有的神迹。接下来就是使徒时代，这个就是圣经的五大神迹时期，以利亚跟以利沙占了一个重要的席位。离弃了耶和华以后，他在犹大的高地诸山建筑丘坛，就是拜偶像的地方，使耶路撒冷行邪淫，离弃了耶和华，诱惑了犹太人，使犹太人陷入了罪里，跟罗波安、耶罗波安一样，在但跟伯特利两个地方铸造了两只金牛犊，你们不必回耶路撒冷守节，你们就拜这金牛犊吧，带领你们出埃及的 就让百姓陷入了罪里，诱惑了以色列人。约兰今天把耶罗波安所做的事重新再 copy 一次。这时候上帝兴起了先知以利亚。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位先知传达上帝的话，所以以色列的历史得以保留，这是何西阿讲的。那宣告了一个预言和警告。先知以利亚写信给约兰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亲耶撒法和你祖父亚撒的道，因为他们是行耶和华中看为正的事，你竟然行以色列诸王的道。罗波安拜了两只金牛犊以后，所有的九个王朝，巴沙王朝、新利王朝、安利王朝，一直到最后一个何西亚王朝，全部都是拜偶像、拜金牛犊的。他们的下场非常的悲剧，全部都是满门抄斩，因为上帝处罚他们。你行以色列诸王拜偶像、拜金牛犊的道，又行亚哈跟耶洗别拜巴利跟亚瑟拉这样的邪淫啊，上帝已经不能够宽恕你了。你又杀了你比你更好的那六个兄弟，把原因讲出来了。先知以利亚传达上帝的话说，因为有这两个原因，所以上帝怎么处罚你呢？第一，降大灾，就是兴起外患。因为刚才姐妹读，此后耶和华激动了非利士人跟阿拉伯人来什么，把皇宫里面的财宝全部什么夺去了。所以先知讲的话一定要应验。摩西问上帝说，我怎么知道你兴起的先知是真的先知？上帝说，你问得很好，我现在回答你一个问题，先知所讲的话如果没有成就没有应验，他就是假的，要用石头打死他。够清楚了吗？清楚。先知所讲的话如果成就如果应验，那就是真的，你们要怎样听从他。所以先知讲的话一定要应验啊。以赛亚700年前主耶稣降生一定要应验啊，没有应验我们今天就不能够读以赛亚书了。弥迦说降生在伯利恒，真的降生在伯利恒，那么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主耶稣700年后降生跟降生在伯利恒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了，这个叫做真先知啊。所以以利亚是先知，一个行动的先知，他没有著书的，他都是用行动的。他行了九大神迹，后来徒弟行了18神迹。什么原因？因为以利亚问徒弟，你要向我求什么？他说，我什么都不求，上帝感动了你，加倍感动我。所以列王记下列了18个神迹，你们好好的列，有心你就可以把它列出来。第二，你必患重病，这个病不能医，以至于你的肠会掉下来。有没有应验呢？读下去就知道了。过了不久，上帝激动非利士人，非利士人本来就是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一样以色列的仇敌，还有靠近埃塞俄比亚的阿拉伯人也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仇敌。上帝就兴起了外邦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进了耶路撒冷，掳掠了皇宫里面所有的财货。看到了吗？罗波安第五年，埃及四煞王把宫殿里面的所罗门造的金盾银盾200面300面全部掳走了，就跟八国联军在秦朝末年把故宫的宝、把中国的宝全部掳去了一样。今天你要看永乐大典要到日本去，今天你看中国的国宝要到大英博物馆去。这个在以色列史都发生了，上帝使历史重演，还杀了他全家，只留下一个小儿子叫做亚哈谢。 这个亚哈家有没有用？跟他父亲没有什么两样，也是受了亚哈家的什么诅磨，也是死得很惨。现在我们来看先知警告，第一个应验了外邦来攻击耶路撒冷，这个是降大灾。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有没有应验，耶和华使约兰的长子患了不能够医治的病，结果呢死了。我们常说人死有重于泰山轻于鸿毛，结果呢这个人死了以后呢，圣经怎么讲，不但英年早逝，而且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新加坡有一个总统啊，死的时候啊，全国的电视，整个新加坡电视做哀乐，那个叫做谢尔斯。还有一个总统死了没有人知道。在以色列历史上有几个皇帝死了极尽哀荣，耶西亚、耶利米为他做哀歌，全国百姓为他唱哀歌，约兰呢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还有一个叫约雅敬，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只有耶利米知道，好像人家在埋一条驴死了一样，挖一个洞就把它埋下去了，一点尊严都没有。死要死得有尊严啊，对不对？所以呢约兰病重而死，没有尊严啊。最后一个皇帝西底家眼睛被挖掉，亲生的儿子全部被巴比伦王在他面前杀死，还用铜链把他捋到什么巴比伦，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你说读起来好像很困难，我告诉你，看到了吗？啊，这本比圣经还厚啊，中国599个王都在这本里面。然后司马光就写了一本《资治通鉴》，把每一个王朝的时代重大的事情写下去，就跟21章一样。以斯拉把整个重点告诉我们，然后他告诉我们圣经的宗教的眼光怎样来评估这件事。这是一个宫廷悲剧，大卫家有宫廷悲剧，所罗门家有宫廷悲剧，约兰的家也宫廷悲剧。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反思这个悲剧收场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反思到底给我们的亮光是什么。亚他利亚这个女人后来成为以色列的王，做了6年，她剿灭王室，耶稣基督的家谱差一点因着她中断，还好一个小儿子叫约阿斯被偷出来啊，在圣殿里面藏了6年。历史上类似亚他利亚的这样的女人我们知多少啊？中国出现了一个武则天，大家很熟悉，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大家不熟悉的，叫贾兰峰，魏晋南北朝的一个贾兰峰啊，你们今天要好好认识他。贾兰峰这个人使中国进入了大分裂，中国有两次大分裂，一次是魏晋南北朝，一次是五代十国，跟以色列历史一样有分裂，南北朝分裂，南朝跟北朝分裂，中国呢有两次的分裂，历史差不多，都是造成什么？有一个女人叫贾兰峰，她引发了八王之乱。那么这个故事是怎样来形容呢？我今天呢略略的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说华文底了就会明白，如果在英文底的话，他想说苏丹人到底在讲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背景，里面有背景我就讲一下。中国三国时代曹操手下一个名将叫司马懿，足智多谋，他的弟弟司马昭有野心，时机成熟以后他自立为王， 又立了他的最大的儿子司马炎成为西晋的开国皇帝，然后三国时代留下来了一个阿斗，他就封他为安乐王。所以扶不起的阿斗就是这个典故来的，因为带他去香格里拉，享尽了人间的美味，看尽了人间的美女，他说我不回宿川了，我不回蜀国了，乐不思蜀，就是这个典故，就是这个司马家怀柔政策成功啊。司马炎开创了晋国以后呢，他也想统一天下，可惜因为强盛了就怎样啊，心高气傲，后来就病逝了。人口袋里面锵锵锵铜板会响的时候呢，就饱暖思淫逸啊，这是自古以来不变的道理。乌西亚强盛的时候就想进圣殿烧香啊，啊，亚马逊打败了以东人就想统一南北朝啊，自古以来都有这样的野心。他可惜强盛就荒淫，结果呢，他一个儿子叫做司马衷，我们称为晋惠帝，娶了一个贾南风作为皇后。哇，这个女人呢跟耶喜别没有什么两样。那么晋惠帝的爸爸呢就把他的儿子分封成为各地的王，跟大西利一样，大西利成为西利王以后，把他的兄弟全部封为什么分封王啊。朱元璋成为皇帝以后也把他的儿子分为什么北京成为燕王啊。今天北京被称为燕就是这个典故来的。那么晋惠帝的父亲把他的众儿子包括他在内就分为王，然后立晋惠帝为晋朝的皇帝。这个昏庸昏庸到什么程度，不知民间疾苦，百姓没有饭吃了，文武百官跟他反映，他说为什么不吃肉糜啊。所以现在我们讽刺一个执政的不知民间疾苦呢，叫做现代晋惠帝。刚才带领公讨呢，现代的什么拜偶像啊，我们称、哦、你这个人就是现代的晋惠帝。你如果不懂得什么叫晋惠帝啊，你听了还以为在称赞他，其实在挖苦他啊。那这个贾南风呢，因为看他的丈夫昏庸啊，就阴险恶毒，要剿灭皇室。结果这八个王呢一看，哪有，我们也要怎样啊，自立为王，所以引起了八王之乱啊。一本《资治通鉴》专写八王之乱，就一本，我才用两分钟讲完了。结果为了要讨伐贾南风，引发八王之乱16年，后来晋惠帝被毒死，死的时候也是40多岁，英年早逝。因此整个王朝就从西晋带入东晋，再从东晋分裂成16国，再分裂成南朝跟北朝。南朝就是宋齐梁陈，北朝就是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300多年的分裂历史。我有一年到天津去爬长城，结果当地的乡导说，你现在所看的这个长城的最高的烽火台就是北齐时代所建的。我、哦、那个人很熟悉，北齐时代就是魏晋南北朝分裂的时候所建的，今天矗立在天津。如果你今天到北京八达岭，你说哇呀秦始皇很厉害建的万里长城，错了，那个叫明长城，明朝建的。所以呢，我们留心了这个亚他利亚，我们跟大家举例贾南风，因为武则天大家太熟悉了啊，慈禧太后大家也太熟悉了，贾南风你们不大熟悉，点到为止。所以你熟悉中国史的人来读历代志跟列王纪啊，广东话叫塞塞水啦，太容易了。但是你如果没有中国背景的，你来叫他读列王纪啊，他跟马太福音第一章一样，一下子就睡着了，比安眠药还好用，每个字都生字。我们读书如果读到每个字都生字，很快就睡着了，但是读到每一节都跟我们讲话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流口水的，你知道吗？你听过读圣经读到流口水的吗？啊，列王纪啦。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场不幸的婚姻 再给我们什么功课呢？就是今天我要所讲的，一个男人娶到了一个好妻子，箴言书怎么告诉我们讲，这个好妻子会建立家室，这个家庭是蒙福的，跟诗篇127篇、128篇一样，好像橄榄摘子围绕在这个大橄榄里面。你们到克西马利园去看，耶稣时代有一棵300多年的橄榄树，旁边的橄榄摘子气根一根一根在他旁边处理，今天还活着。智慧的妇人，才德的妇人，一个男人如果娶到她，那是上帝特别的恩典。都在箴言书里面，第一句话，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她能够治理家务，帮助丈夫。得到一个贤妻是上帝极大的恩典，在这个好男人的身上。才德的妇人谁能够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这三句箴言大家都耳熟能详，同样的也有三句箴言，愚昧的妇人拆毁家庭，亚他利亚、耶洗别，如此愚昧的妇人好像什么，好像屋顶漏了一样，一直在那边滴雨。所以一个男人如果娶到了一个这样的女人，箴言告诉我们，宁愿住在屋顶上，也不要住在 Deluxe 的房间，这是箴言讲的了啊。所以我们要建立正确的婚姻价值观。保罗告诉我们，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乎一轭。约沙法最大的败笔在哪里？明明知道亚哈是拜偶像，国中带来850个假先知，你竟然跟他结亲，间接害了他的儿子。所以今天父亲要跟儿子娶媳妇，母亲要为女儿找个好男人，这句话请做父母的要好好的注意，信与不信的不可以同乎一轭。尼西米在告全国同胞的时候，所罗门不是蒙上帝极大的恩典赐给他国家强盛、国泰民安、极大的智慧吗？然而他也败在什么？被女人迷惑。所以正确的价值婚姻观，保罗说，做丈夫的按情理爱妻子，做妻子的要怎样？要顺服丈夫啊。圣经没有叫丈夫怕老婆啊。所以悲剧为什么会产生？有时候是一方太强，也许别太强了，把她丈夫压得死死的。亚他利亚也太强了，把约兰压得死死的。武则天也太强了，贾兰峰也太强了，慈禧太后也太强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信仰立场，同约兰离弃耶和华这场失败的婚姻，告诉我们真正的亮光。如果我们信与不信的人没有分别出来，不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相信我讲完了历代志下21章，你们自己回去读，奇怪，以前读出来都没有什么不同嘛，为什么今天每一节都对我说话呢？那就是上帝的人与我们同在了。今天只是介绍到约兰而已啦，啊，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对不对？啊，接下来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耶沙法，刚刚才5个而已，对不对？如果下一次我讲到亚哈谢，你们就能够明白这个是顺序。但是我想下一次讲亚哈，北国最坏最坏的一个王叫亚哈，这样呢，让大家对列王记，让大家对历史所发生的事，由历代志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好像西西家心高气傲，把家里的财宝给巴比伦使劲来换，列王记没有写来龙去脉，结果历代志告诉我们答案，你因为骄傲，你因为行了愚蠢的事，所以上帝离开你， 但是因为你自卑，所以我不在你活着的时候把这个刑罚让你看见，我在你的后代让你看见。只有历代志告诉我们，所以资治通鉴每一个重大的事情，司马光曰，他告诉我们他的论点。列王纪所发生的事告诉我们这样的来龙去脉，然后历代志告诉我们，上帝说是因为约兰离弃耶和华，是因为约兰又杀了比他更好的六个兄弟，所以上帝的怒气向约兰发作，使他国中的财宝被外邦掳去，使他的家庭满门抄斩，只留下一个最小的儿子。今天我们认识列王是这样认识的，我们要反思一个正确的婚姻价值观可以让上帝祝福，一个错误的婚姻价值观却带来了什么？上帝的刑罚。所以牧师为什么对年轻人要辅导一段很长的时间？你们身心灵都健康了吗？你们在信仰的立场上有同父一轭吗？你的答案是 yes， 他才敢跟你证婚啊。牧师负很大的责任啊，辅导一对年轻人就是希望不要让旧约历史的错误婚姻价值观再一次重演。所以我们今天的反思，你的信仰立场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一个人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就是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上帝的福分就是这一些，一定要祝福你。阿们。我们做一个祷告，等一下主席带领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呢，巴不得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什么结论跟祷告。求主引领我，免得我走错。感谢我们的恩主，让我们今天思想约兰王值多少，学习到了一些宝贵的亮光。求主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求主引领我们，在你我们在我们所行的道上，你引导我们不偏左右，让我们得到上头来得到你的祝福，我们能够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